今天我们来到思想一个基要的真理，但是相当重要的题目。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运动，其中最热门的一项就是溜冰上的曲棍球 Ice Hockey。 在1980年一个在运动界上的盛事叫做 Miracle on Ice， 冰上的奇迹。有两套电影是根据这件运动的奇迹而拍了的电影。1980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纽约州北部举行，而美国有一队籍籍无名的曲棍球队，是由那些业余球员和大学生所组成的，参加这次奥运会。评论家在比赛前就预测这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渣的、最水皮的一队，而且他们面对的强敌就是当时最劲的苏联、芬兰等等，得胜的机会是差不多是零的。如果你看看苏联这队的球队，在过去七次奥运会当中赢了六次金牌。从1964年起，苏联和美国队多次碰头，那个纪录就是苏联队赢27场输一场和一场。所以热身赛的时候，苏联再次击败了美国队，这里有年轻又籍籍无名的美国队。好了，到初赛的时候，美国队首先和瑞典打和，跟着连让两场打败了捷克和德国，所以以分组冠军的姿态出线。跟着面对世界的强敌就是苏联了。在这场比赛，美国先输一球，跟着扳平一球，再输一球，又追回一球，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3-3。然后美国队凭着无比的勇气再入一球4-3，最后击败了世界强敌苏联，创下了这个 Ice Hockey 曲棍球的奇迹。到了奥运会最后一场的比赛，面对另一个强敌芬兰队，一开头就输了两球，0-2落后。跟着美国队追回一球，1-2。在第三节，即是最后一节的时候，连入三球，以4-2击败了芬兰队，所以获得该届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，震惊整个体育界。好多人就访问这个教练 Coach Herb Brooks， 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战略的奇怪的招数可以竟然打败世界的劲敌。教练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，我们能够出胜并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爆冷门，是因为我们队里面每一个的球员，无论重要或者不重要的球员，他们都是100%的全人投入。我的儿子就参加学校那个足球高中的足球队的，教练对每一个球员每一个学生要求相当高的，要他们委身所有的练习都必须要全部参加，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例如譬如生大病或者是家里面有丧礼，否则不能够缺席，而且必须要向教练请假。试想，如果你是一个足球的教练，在你的队里面有些明星，他喜欢就来练下球，不喜欢就不练了，天气好的时候就来跑一跑，天气不好呢跑都不跑，心情好的时候就给心机去受训练，心情不好就不睬你了。在球场上面的时候，比赛呢只是想自己领功的，不同队员合作，打球的时候一盘散沙。我遇到这样的球员，教练相当头痛的。问题就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些 明星的球员不投入、不委身，只顾自己。这个就是普遍人的现象，我们不讲责任、不讲投入、不讲委身，特别年轻人很容易就转工，哪间公司薪水高一点，另谋高就了。不过可惜呢，有时基督徒在教会都是这样，很容易换教会的。JFK 金勒迪总统的名言讲到说，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，要问我能够为国家做什么。在今天我们的字典里面似乎就少了一个字 commitment 委身，这个可能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。教会不是没有钱、没有人才、没有地方或者没有好的设施，也缺乏了委身的信徒。几十年前，中国一队最强劲的军队叫做新一军，是蒋介石中央军里面五大主力的军队之一。队长孙立人，他们这队军队是有南英部队的美誉的，因为这队军队曾经受过美国训练，又受美国军备的供应。孙立人本身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和军训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国就派新一军去到缅甸和日军去对敌，在一场战争当中是击败了日军110,000人。当然新一军本身亦都有不少的伤亡，17,000人。打完这场仗之后，日军凡是听见新一军这个名字，闻风丧胆，所以赢得天下第一军的美誉。后来第二次大战结束，新一军回到中国，去到云南，共产党、国民党就内战。共产党一路一省一省的将中国是占领，但是最后占领的一个省就是云南省，是因为新一军驻守在云南。共产党知道如果要硬碰的话绝对不够新一军打，所以他们用谋招、诡计、用反间计要离间这队军队。后来这队军队很多的军人觉得被出卖了，所以逃走去到缅甸，因为他们对缅甸这个环境很熟悉，曾经在那里打过仗，就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云南孤军进入缅甸。缅甸见到国民党军队闯入来的时候，就向联合国投诉，联合国就下令台湾政府立刻要撤除这支军队。这支军队就被迫要逃走去到泰国北部。刚好在那个时候，泰国的共产党军队正在骚扰北部的边界，泰国政府就派一支20,000人的军队去，包括是坦克车、装甲车、飞机、直升机等等，去对抗共产党，但竟然被打败。泰国见到新一军来到的时候，刚好就利用这个机会跟新一军去讲述话，好，如果你能够将共产党打败，我就容许你留在泰国，供应你所有的需要。因为泰国知道如果不打败这个泰国的共军的话，就好像其他的国家越南、柬埔寨一样，慢慢被共产党统治而赤化。新一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消灭了泰国的共军，他们是由后边去包抄、去兜督，将共军剿灭了。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呢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每一个士兵都知道这个是生死存亡的战斗，如果他们不是每一个人100%的委身在这场战役的话，他们是走投无路的，家破 人亡的，所以每一个士兵全部的奋身下去。军队是这样，基督徒如何呢？如果基督徒不是全部委身基督的话，如果信徒不是完全投入教会的话，教会是没什么希望的。如果个国家的人民不是投身在国家的话，国家都没什么希望。有名的解经家 William Barclay 在约翰福音的释经书里面讲过一个故事，讲到说一个年轻人呢就曾经对一位年老的老师，一个智者讲话，某某人曾经是你的学生，年老的老师就回答，不是，他只不过上过我的堂，听过我的讲课，但不是我的学生。作为我的学生和我在课室里面坐一坐听一听是完全两回事的。同样当日有很多人听过耶稣讲道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耶稣的门徒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曾经讲到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传道行过许多异能神迹吗？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班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从十八到二十七节里面，和上一段经文是不同的场景，我们所谓叫做 narrative 的叙事文是有不同的场景。上文讲到大批人看热闹看 show， 五饼二鱼，有嘢食，有道听，有神迹睇。呢班众人就系十九章第九章十八节讲到咧，话众人嗰、那个众人系知道系跟风嘅，系睇热闹嘅。好似咧，如果有明星嚟到新泽西州大西洋城演唱嘅时候，我哋就买飞甚至半夜去听歌，去睇热闹，去睇 show。或者咧系有咩名讲员嚟到美德教会，我哋就好啦，就俾面啊去听一听睇一睇，但唔系投身。J.B. Phillip 一个神学家讲过一句好有趣嘅说话，讲到话好多人只系想俾三蚊嚟到购买呢个上帝啊。佢话我希望咧上帝唔好干扰我自己嘅私事，我只希望上帝好似一杯温暖的牛奶一样，当我的胃寒不好舒服，上帝暖一暖我的胃。当天气冻冷转凉的时候，我希望上帝好像一道温暖的阳光温暖我的心。但我绝对不想付太大的代价，我只是肯给三蚊去购买这个上帝。或者今天北美的华人，我们都是用这种心态去看上帝。我们称为 customer service， 任何一间公司我们很着重这个，无论是 Apple、 Microsoft、 Google 或者电脑等等，我们问他的 customer service 顾客服务好不好。或者我们来到这间餐馆，我只是做顾客，如果这里服务好我就多点来，服务不好我就去第二间。餐馆如是，教会都是差不多这么多间，总有一间欢迎我。如果听不懂中文，我还懂听英文，我有很多选择。问题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做信耶稣呢？是不是听一听到就是信耶稣，去去教会就是信耶稣呢？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段经文讲到很基要的真理，何谓信耶稣呢？首先经文讲到真信耶稣就是真正的认识耶稣。十八节，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， 又活了。阿路加强调呢件事迹嗰个场景唔系好挤迫嘅五饼二鱼五千人，而系当众人散去之后，耶稣留意嘅圣经话，耶稣自己啊独自祷告嘅时候，跟住几个门徒私下嚟揾耶稣。所以路加所强调系一个对比，刚才系大班群众跟风，而家咧小圈子几个门徒同耶稣谈心倾偈。冇错，之前系有好多大班嘅众人同耶稣同行，不过系睇神迹、睇热闹、等攞奶粉、等饭食嘅。他们是没有责任的，他们没有委身的，吃完五饼鱼之后就散钉了，回家了，散场了，看完戏了，但不代表信耶稣。路加就要对比这班众人群众和少数几个委身的门徒。耶稣就问了两个问题，第一就是众人说我是谁，耶稣问这少数几个人，他们回答说有人是先知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启示录马太福音，讲到说、可能是耶利米，或者是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、这几个答案呢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全部是死过翻生的先知。约翰就刚刚死了，以利亚或者耶利米或者、古时的先知死了很久了。犹太人就相信，如果当这些先知死过翻生之后，就代表弥赛亚即刻来临了，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就是预言的弥赛亚。不过他们所相信的不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弥赛亚那个救主，而是认为弥赛亚是一个救他们犹太人脱离罗马统治的大英雄，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。可惜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projection， 一个投影的假象，不是真正的弥赛亚。例如自从1997年之后，香港有几任的特首，人民似乎对他们都不满，强烈批评，甚至最近占据中环要求梁振英下台，要普选，要港人治港，希望新的特首带来新的局面。香港人有这个期望，犹太人当时同样期望弥赛亚来。犹太人一路是被罗马人统治抽重税，见到这个行神迹五饼二鱼叫死人复活，盲眼镜能够看见，低脚的可以行路，这个大英雄耶稣来到了，所以一窝蜂的跟随耶稣，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可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。耶稣说不要为那种必坏的食物去劳力，要为不朽坏的食物劳力。犹太人所期望另一个新的政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，是不是能够解决世人所有的问题呢？我们看看历史里面很多的新政府，罗马结束了之后到哪个呢？希腊结束之后又到哪个呢？巴比伦结束之后是哪个强国呢？到波西完结之后又到哪个呢？政权一代一代过去，一代一代的来的，这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。新的政府不代表是有新的希望。跟着耶稣又问第二个问题，说你们说这几个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快而准回答，你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好叻，好准。这个答案在原文就没有所立这两个字，只是说到你是神的基督。 You are the Christ of God。 基督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即是受高者的意思，通常皇帝受高 或者是呢是特别使命被差派的人呢会受高立。耶稣就是神的受高者，是被差派到这个世上完成使命，神的儿子。乜嘢信耶稣呢？信耶稣就是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信 confession， 认识耶稣是谁，不是单单凭我们的想象，因为我们的想象很多时候是错觉来的。举例，在2004年香港一个机构主办一场宗教的辩论会，叫做世纪擂台阵。在擂台阵上有三位都是口才知识丰富的名嘴，包括一个不信耶稣的郑经翰，还有名嘴什么都讲的黄毓民，他说他信了耶稣。另外一个就是从澳洲从香港移民到澳洲的教授陈耀南，信了耶稣经常来回香港。那我看过这套节目的录影带影片，很多人正认为纯粹从辩论的角度来讲，这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就是不信耶稣的郑经翰，提出很多不信耶稣的理据。辩论会结束的时候，温伟耀作即时的回应，讲了几句非常精彩的总结。温伟耀说，如果耶稣是好像郑经翰所想象中所认识的耶稣，我都不会信。好彩他所认识的耶稣不是圣经的耶稣，我不知道他信的耶稣是从哪里而来的。如果他能够真正翻开圣经看看耶稣究竟是谁的话，可能他自己全部所讲的话都要推翻了。然后温伟要再补充一句话，郑经翰他不接受的是他头脑里面那个基督，他完全不明白圣经里面的基督是什么，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很多人不信耶稣都是这样的，没有好好的认识耶稣就拒绝了。他们所不信的就是头脑里面想象的那个耶稣，那个 projection， 那个假象。但是他们不会去仔细看看圣经究竟耶稣真正是怎样的。 Philip Yancey 写过一本书，讲到说 The Jesus I never knew， 我从未认识的耶稣。现代很多教会有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叫做福音性查经，叫未信的人你不需要信耶稣，我只是叫你来客观的研究一下，研读一下圣经，然后决定你信或者不信，由得你，没有压力。如果你未研究过就说、我信，这个是迷信。但是同样如果你未研究过就说我不信，都是迷信。不如你客观看看圣经讲耶稣是谁啦。那么有些人参加了福音性研究就说，咦，我以前读中学会考我都考过 Bible 圣经科啦。不过似乎现在所看的同以前所读的不同，以前只是为了考试，现在才真正原来、耶稣是这么奇妙的。什么是信耶稣呢？不要信错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要客观地看看耶稣究竟是谁，然后决定信或者不信。信耶稣是什么呢？不单止是真正的认识耶稣，而且信耶稣是接受十字架的真理。那一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，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节圣经很奇怪，耶稣叫人不要传开去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尤其宣道年会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要讲，但耶稣说不要讲，不要传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时机仲未成熟啊。如果彼得同埋其他门徒太早就向群众大声宣告耶稣就去尼赛亚啦，咁好多群众食过五饼二鱼嘅人，可能会推举耶稣做我哋革命嘅领袖，推翻罗马嘅政府，重新建立新嘅犹大国，好似港人治港，犹人自由，咁样可能会拦咗耶稣完成使命，就系上十字架救赎嘅使命。所以耶稣唔准门徒太早公开呢个消息。保罗讲得非常之好啊！佢话犹太人要求神迹，用大量嘅神迹打低罗马嘅政府；希腊人要求智慧，好似苏格拉底一样，有智慧知识使希腊嘅文化再次被提升广传。但保罗话：我哋所信嘅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，对希腊人讲是愚拙的，但是对相信的人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。九章二节耶稣继续讲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。必须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原文 day 希腊文，我觉得跟普通话好似嘅，普通话呢个得字地，即系话如果得，即系话举例，好似入籍班，如果你要入籍成为美国公民，你得在法庭，在移民局向美国国旗宣誓效忠美国，甚至要放弃你过去你任何国籍嗰个皇室贵族的地位，那个德字 day 必须，耶稣必须受许多的苦。没错，尼赛亚是荣将来是驾云降临荣耀的君王，但是必须经过一个受苦、被弃绝、被杀害之后被提升这个过程，才能够完成使命，不可以逃避十字架。所以在旷野魔鬼试探耶稣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从殿顶跳下来就有很多人俯伏敬拜你，使乜上十字架那么痛苦啊？耶稣拒绝，耶稣必须上十字架。有个神学家说，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reign and to rule, this is the time to suffer。这个时代不是耶稣统治审判的时代，是耶稣受苦的时代，必须经过十字架。留意路加文化结构很有意思，用了三个动词 infinitive， to be rejected, to be killed, to be raised， 被拒绝、被杀害、被提升，即是复活，都是被动 passive voice。神学家称为这个是 theological passive， 神学上的被动，里面讲的真理就是耶稣甘愿顺服，为我们受苦被钉十字架，顺服神。十字架是受苦的神学，是最吊诡奇妙的神学，天使都惊讶，魔鬼都跌了眼镜。犹太人一路要求一个 Superman， 一个强人推翻罗马政府，希腊人期望一个满有智慧的尼赛亚，但是我们看一看历史，所谓的智者强人去了哪里呢？拿破仑去了哪里？苏格拉底去了哪里？毛泽东去了哪里？希特拉去了哪里？甚至现在我们很多人抢购 iPhone 6，设计 iPhone 那位 Steve Jobs 乔布斯又去了哪里呢？但是反而这个被打不还手、被骂不还口、在十字架上被人吐口水、唾骂、鞭打、受害，好像很没用、 好懦弱嘅耶稣今日征服咗无数刚硬嘅心灵，叫人俯伏在佢面前嘅耶稣。信耶稣系咩啊？唔单止系真正认识耶稣，唔单止系接受十字架嘅真理，仲有信耶稣系生死嘅抉择嘅。信耶稣唔系啊，今朝早啊，我拣下几条呔打边条呔嘅咧，或者着边套衫翻教会咧，啊，每日都可以换嘅，中意就着呢件，唔中意就着嗰件。信耶稣系一个生死关头嘅抉择嘅，就好似心脏病，要唔要做手术啊？做又有危险，唔做可能更危险。生死的抉择，一是得着生命，一是丧失生命。这个不是看运气好或者不好，而是看我们的决定。耶稣在这里讲到，有些人的抉择就是不理会耶稣，不理会他的救恩。第四节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救自己生命就是说自己掌管生命啊，自己掌控。但耶稣说你这样会失丧生命的。举例过去好几年，其实我脚一直都不太舒服，很多时候风湿骨痛。六个月前把心一横，决定做一个脚眼的脚科脚跟的手术。在手术室的早晨，护士问一问我左脚定右脚啊，我说右脚，没多久几分钟就瞓了觉，乜都不知道。医生随意的开刀修补缝合，其实我救不到自己的 伤口，完全要信靠医生的，任他开刀任他缝补，我必须要信靠。信耶稣都是一个抉择，将你的生命主权完全交给耶稣，不是自己搞定搞不定的。第五节，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的生命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 Steve Jobs 乔布斯，苹果创办人，2011年突然去世，都不是突然，其实是患了胰脏癌去世，不过一直掩住不想人知。当时他的身家是 $11,110,000,000 那么多，赚得全世界丧了自己有什么益处？当他知道临死之前，打个电话给印度一个朋友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印度寻找宗教的问题。他问这个朋友，你是否仍然相信有上帝啊？所以当人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会问，我有什么可以带走呢？其实世上的东西一样都带不走的。因此耶稣对跟住他那班群众好郑重的声明警告。在第23节，耶稣说，耶稣又对众人，这个是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留意这句圣经的文化，就是舍己，跟从是一次的。如果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舍己是决定性的，否定自己，然之后跟随，然之后背十字架，是天天背十字架，即是一次决定以后要承诺，好像婚礼的时候，当你说我愿意 I do 一次决定，然后呢以后都要坚持这个承诺，是永远永远的承诺， 每一日与你的配偶同甘共苦，这个就是信耶稣。决定舍己，跟着天天背十架跟从主，这个是信耶稣。不是喜欢就信，不喜欢呢不信。最后耶稣提出另外一个警告，二十七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尚死未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当然这节圣经可以应用到是跟着下文所讲耶稣登山变像，面貌发光，好像日头，那个荣耀，神的国临到，让三个在山上的门徒看见。但神的国有另一个的意思，是指到神的救恩，即是说在这里的人有些未死的时候已经得着神的救恩，反面来讲呢，有些人是得不着神的国，神的救恩，包括犹大出卖耶稣的。犹大死了都没有见神的国，得不着救恩，在神的国里面无份，因为出卖了耶稣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，甚至其余十一个门徒都以为他真是门徒，最后才跌眼镜。他的信心是假的信心，后来吊颈自杀，见不到神的国。亲爱的朋友，或者你来教会，或者听到已经一段日子，究竟你的抉择是怎样呢？你是做一个聪明的抉择，还是一个愚蠢的抉择？你是迟迟的拖延，一年又一年不肯信耶稣，还是当你真正认识耶稣是边个的时候，就把心一横 ，leap of faith， 信心的一跳，决定跟随耶稣，一次决定，永不退后。没人可以同你做这个决定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、你的配偶都不可以代你做这个决定，只有你自己。信耶稣不是接受一个宗教那么简单，信耶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抉择。究竟你的决定是什么呢？请我们祈祷。如果有在座的朋友，你过去从未决定相信耶稣，今天你觉得你听见神对你说话，我就请你跟我在心里面你一同的祷告。神啊，我过去一直未清楚认识耶稣，但当我今天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亦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过去不认识你，得罪你，自以为意。如今我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，求你进入我的心中，求你赐我永生，赐我权柄做你的儿女。天父，我们恳求圣灵在每个人心里面讲话，让我们真正认识你。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就相信你听见、你看见，也接受他作为你的儿女。愿你就赐给他们永生，帮助他们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。我们这样祈祷交托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